讨论案第四案，请代表刊字考十四之一页。那本案为罗氏公司建议卡森选择扩增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第三线治疗，免除第六万表现量限制。那厂商提出卡森选择静脉注射及皮下注射，以现行健保支付价每笔83,058元。258元，并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扩增给付规定。那现行给付规定呢？本药品卡森取得给付于单独使用于肺腺癌第三线用药，其表现量第六万表现量限制于高表现 ，DC 大于等于50或 IC 大于等于10。那请代表帮我翻至考14-2页，厂商财务预估。那在尚未扣除协议缓慢的情况下，本药品新增使用人数第一年为354人，到第五年189人，增加药费为第一年1.34亿元，到第五年0.7亿元，财务影响第一年为1.57亿元，到第五年0.57亿元。那国际指引建议呢？根据2025年 NCCN 第三版非小细胞肺癌建议，在线以后本药品建议等级为 2A。那请代表帮我翻至考14-3页，三大主要 HTA 组织建议。加拿大、澳洲、英国均建议给付，相关医学会建议，中华民国癌症医学会及台湾肺癌学会均建议给付。那国际药价及相对疗效，请代表帮我参看考14-4页，请代表帮我翻至考14-5页，健保署建议。本案建议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扩增给付。依据本案的临床试验呢，本药品在二线以上疗效不受 PD-1 表现量影响，而与化疗相比呢，显著延长 MOS 4个月。另目前肺腺癌三线治疗健保给付 PD-1 高表现量，考量肺腺癌三线病人因疾病状态致切片检测有限，具有临床需求，原建议修订给付规定。而另外在三大 HTA 组织呢，皆建议给付。而考量现行健保就是6月1号起以给付肺腺癌乙线醛适应症，本药品呢，厂商扩增肺腺癌第三线，将由肺腺癌乙线逐步取代，为未控管财务，常厂商同意与健保署签订药品给付协议，使扩增给付。那预算来源为药品及特材给付规定改变。健保署财务预估，请代表帮我翻至考14-6页。在尚未扣除协议还款呢，本品增加使用人数第一年为145人，在第五年呢为20人，增加药费为0.55亿元，到第五年0.08亿元，财务影响第一年为0.46亿元，到第五年0.06亿元。以上报告，谢谢。
好，谢谢，那你做个报告。
好，谢谢。那这个案子也是刚刚大家非常关心的，就如果是转移性第四期的那一边要补齐，那6月1号开始第四期的那一边，不管是肺腺癌或临床上皮癌，大部分都不限 PD-1 的表现，一者是用单用或者是并用化疗，大概都可以啦齁。那但是有一些病人一开始也许其他的考量，他第一线第二线没有用 IO 的部分，其实国际治疗指引就是第三线的使用，它其实 IO 还是有效哦。那请大家看到讨14-4主要是相对疗效的部分，下面呢这个表它其实是根据三期 OAK 的临床试验，不管是 PD-L1表现怎么样子，那它其实中位存活期其实都比它的对照组要来得好，那而且危险比也相当明确了哈。那当初我们是把它限在大于等于50才可以去使用，那这一次是因为第四期也已经有大幅的去调整放宽，那就是想说两个原因，因为他如果第一线已经使用 IO， 其实他只能够使用一次，那第三线再去使用的机会其实也比较小，所以影响的人数跟财务应该比较小。那第二个是如果真的是到第三线才要用 IO， 其实这个时候他再去 rebiopsy， 他有的时候病人不太允许再去检测 PD-L1 的表现的部分，那同时如果把这个限制拿掉，其实也可以节省 PD-L1 的检测的经费了。所以这一次是有临床上的证据，那三国HTA 其实国际治疗指引也都是建议不要再去限制 PD-L1 的表现，那所以这一次提出来这个案子。好，以上报告，谢谢。
好，谢谢各位。那对于这个案子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可以 好，先请孟委再讲一下。
真的，谢谢钟院长，真的是视病由轻啊，真的为病人争取权益哦。但是我还是讲，希望能够落实啊。哦，当然已经到了做切片不需要一直在切了啊，而且现在很多报告 PD-L1 71% 的话，它效果也是有效，对不对？那你在切只增加病人的痛苦嘛？啊，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说，真的健保署还有赖总统的美意哦，能够真的落实在病人的身上。以上，谢谢。
我是针对费用管控的建议。第一个是，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财务应的稿14/6哦，那个病人数减少是因为我们放宽的结果啊。第一个，第二个，那你的前提假设是我们这样的肺腺癌的这个 patient number 是没有不会增加的，你是比例减少，假设病人数增加了。这个，所以这个推估，我建议是不是考量这个可能性哈、哦？第二个，我一直在说，假设我们不做 PD-L1 就可以直接用，可是我说实在，我们在健保的审查官里面并没有强制的规范的。你告诉我审这个 PD-L1 的测，我说实在，以我临床看得到，往往很难的哈、哦。一般的临床医师都会考量的程度是 step by step。那看看他 PD-L1 是不是大于啊 20%？ 那所以假设这个药要放宽的才会影响如何减少？第一个，我建议就是可能要强制说，正如东院长讲的，因为他不切了，我们万一他切了，也不得做 PD-L1 的测试，对不对？你现在讲说不切，我们就要给嘛，啊，甚至不鼓励切，到天转过来，你就请你直接用。切片一样有些侵入性的，也有些相对的费用会发生、啊、所以相关的配套，我希望健保署能够了解啊。既然我们美医在药费方面已经放宽了，其实相关的规范不要旧的操作模式还在嘛。所以刚刚钟院长说会节省费用，以我临床看得到的未必有，所以这一点也请我们在放宽的同时，一些治疗的规范也要做一个调整。那第二就是因为病人数规的所谓的估哦，一般我会不会这样估啦？因为临床的多样性而且能够老化哈，我不否认需要开放啊，但是财务的预配可能不是大家想的哦这么好，而且说实在，除非他签的 PPA 跟所谓的还款协议哦是够的啦哦，那我这不知道，也得赖我们健保署的长官去好好审视一下，谢谢。
好，谢谢。这个专业问题，想要再请周院长回答。那个周院长，
谢谢。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药其实没多久之前才讨论过，讨论完了以后，那为什么不在讨论的时候就直接给他适应症就给他放进来？还是头先进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来慢慢扩充适应症？我不晓得策略上是健保到底是希望用什么方式啊？因为这个药，我记得好几次前面会议一直在讨论类似的药物啊，一直在讨论啊，讨论啊，现在又要扩充，然后理论上你扩充适应症已经健保都说那你要降价，因为你的使用量大了嘛，看起来也没有降价，只是签还款协议啊，所以这个我再我都觉得超级奇怪。那看起来很多，因为今天还有好几个案子都是扩充适应症。像也都是过了没多久一两年，然后他就又要扩充适应症，然后价格也不调降，然后就告诉我们说他会签订还款协议。那你原来的还款协议是怎样？你现在签是又怎么样？这些其实我们都看不到，在这个会上大家也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起码上你在明面上让大家看到你有诚意，至少也要降个价吧。然后还款协议，当然这个协议要比原来签的要更优惠。那但是还款协议我们也看不到，也不知道。健保署能不能签到更优惠的方案？所以我是觉得市场应该价格上要去做，比如说打个90%、打个几折，让大家知道，因为你的使用量多啦、啊。好，以上。
那个周总，我先讲一下，你看，这个先跟大家讲，我跟我们支部长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啊，都讲现在这个 IO 这个免疫疗法，我们刚刚有讨论那个 Mistral 30年后。免疫疗法就变成我们现在讨论的 Mistral， 那现在大的趋势就是这样子。那加上临床实验的关系，早期因为大家要快，特别是癌症，因为要快速上市，都找了比较 后期的病人做，那现在临床使用的经验越来越往前累积，所以它在科学上就会变成新的证据，新的越来越多。那如果支持的话，就会让讨论，所以会让大家感觉说常常在讨论这个案子。所以它的讨论会包括说，因为在 IO 它可以试，它包括药可以试用不同癌症，或者是不同癌症型，累积的证据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在这里做后续扩充的讨论。那不过的确都要基于这个是这个基础。那另外一个配套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所有的药，这些药很厉害，可是所有药都比较低级，
打错了，
因为它基本上是生物制剂。那它基本上生物制剂的话，我们就有机会用生物相似性的药，所以我们才会跟所长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变成说啊，从前美国现在很厉害，它过了专利期就像现在这样。那所以它有机会，如果变成 biosimilar 的时候呢，大家对于我们可以有机会。国产化有机会更多样化，有机会照顾更多病人，不过这是后续的问题。那因为有生物相似性问题，所以我才会在各种场合，因为今天特别要讲给郑国理事长听的，因为比较常见状况，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政策，如果这个制药政策如果对这个生物制剂有比较大的政策的话，我们不一定要抢头项，可是对于八十岁有思路发展的话，可以对整个病人他理解都有个很大的利益在这里，因为这大的科学趋势就在这里，人家会得诺贝尔奖不是没有道理，所以这个才会有刚讲刚讲的，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说这整个科技的趋势就会因为讨论事情这方面会越来越多，它会扩充排名，扩充基础，后续会越来越多，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它有专业性问题，如果国内不够强，我们的生物制剂能够接得上的话，当然对临床上、对病人上都会有很大的提升。那个
好，谢谢。我先回答朱理事长刚刚的问题，至少我的角度，也许署理还要补充。那确实啊，第一种这个三线这个案子是跟一线的那个部是一起出来的，那只是当初一线的这一次六月要放宽的部分，他除了病号15就是啊第一种之外，他要先让你出来，所以那两个案子是并在一起，所以把这个案子是放到这里来讨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 propose 的就是整体的部分，那因为我们六月份那一部分牵涉了两个药物，就是都是一线的使用，提出大跟啊第一种的部分，所以他那两个案子就并在一起。那溢价的部分应该是一开始的时候有把它，确实是有把它当到能够最低的价钱，所以这个是刚刚朱理事长一直觉得我怎么刚刚讨论那一个是一线的部分，那为什么有三线，其实这两个案子是一起的。那郑国理事长关心的部分是确实是要考虑人口老化的关系，那晚期的部分人数虽然一线几乎不一定会比较少，那不过因为现在国家的政策是尽量前线的部分其实是有 low dose 的筛检，所以我们是希望新发现的个案虽然年纪的关系会增加，但是最好是往前面的线点去，那它自然整体的存活率就会比较高，所以到底后面这个人数确实还需要观察，这个是没有错的。那郑国理事长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第六万检测的问题，那现在国际治疗的指引是大于等于50的部分可以单用，那也可以并用，那小于50的部分就是用并用。那确实现在国际上对于大于等于50到底单用或者是并用，其实大家的意见虽然是大同，但是还有不一样。那基本上就是假设他的情况肿瘤的负担不是那么大，那如果没有脑部的转移，没有肝脏的转移，比较轻的部分，也许我们用单用就可以。那当然要考虑他的病人的 performance 的 status， 所以要考虑并用，如果有转效果的部分。所以确实是有一些临床医师PDL1 他还是有需要，那这一个部分到底会不会节省，还需要以后的观察。确实像郑国理事长讲，然后这两个部分都还是需要密切的追踪。那不过因为临床现场不太一样，我是建议是不是暂时这个部分就是还是给临床医师去做判断。我们在几乎规定里面，有的时候写死反而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困扰。好，那以上谢谢。
好，谢谢院长。好，不过大家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那个第一个我刚刚讲到的主机还是没有回答，就是说呢它要价是上涨价，就跟原来合资价是一样。那第二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那你现在签订的这个，因为原来他进来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有签了，那你现在是这一次扩充你重新签订，然后但内容一样，还是说重新签订以后内容会更优，或是更怎么样？是不是能说明一下？
要需要重签的，对，需要重签。
对，我说重签的条件是跟原来是一样的吗？还是会不一样？
当然不要改了。对，已经可以去做改，对，所以我们也
对，只是改，你可以在我说这个价钱上面呢、啊，
也会处理。好。
谢谢主席，主席说会，我就相信。
谢谢，对，谢保师。好，那我们进下一个。